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圣经课程的讲课。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这一次我们要学习的是耶稣雅记。那我们这一次要学习的耶稣雅记，腓立门书本书房有出本一本耶稣雅记的课本。那么这本课程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可以配合这一本课本来听讲。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雅记这一本书等于是面对挑战来征服迦南地。我们知道古人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所以读历史的目的呢，不单单要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一些史实，更重要就是要从历史当中来吸取教训，以古人为鉴戒。那么在其中呢，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避免重蹈覆辙。耶稣雅记不只是一本历史书的记录的同时也是天路的指南。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必须要面对迦南人的挑战。那么今天我们要得安息，也要面对魔鬼的诡计和各样罪恶的挑战。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的经历正是我们今天遵循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在这些原则的教导，我们可以走在得胜的道路上。虽然时代不同，但神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他过去怎么样与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同在，我们相信今天神也必定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往天国路，得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奖赏。神从前怎么样兴起得胜者，今天也必为他的荣耀兴起得胜者。我们希望神能够兴起更多的耶稣雅，甘愿为主牺牲效力，让我们今天教会的圣工能够更加兴旺，更加发展，让主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耶稣雅记可以说是一卷充满得胜与盼望的历史书。那研读追检圣经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不但可以了解得胜选民的历史，也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加依靠主，在天路的历程当中过着得胜的生活，那么将来呢，在天上得到更大的奖赏。那我们在讲解耶稣雅记之前，我们先把整个耶稣雅记来做一个概论的叙述。耶稣雅记是在摩西五经生命记的后面。当我们读完了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你的心中一定会激起无限的感慨。我们发现忠心耿耿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走了40年，最后呢，他黯然登上比斯加山顶，远眺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呢，他却不得进入。摩西死在摩押地，耶和华将他埋葬，以色列民呢为他哀哭30日。他光荣的事迹当然为以色列人永久来传颂，因为圣经里面也这样讲，以后呢，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个在生命记34章的第10节里面就这样记载。但是我们发现故事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了，继续往下读就是耶稣雅记。那么在耶稣雅记的开头，我们看到耶稣雅继承摩西的重任，领导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摩西五经，后面的耶稣亚记是摩西五经的补篇，也是另外一组历史书的开始。那摩西五经把以色列民带入迦南，但是耶稣亚记呢，把他们带进迦南。跟着历史书呢，就是以色列民在迦南地的历史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亚记呢，是论以色列民征服迦南，还有在迦南的安顿。因此我们可以说啊，耶稣亚记是两组历史书的连接点。那么中间呢，大概包括有25年之间的历史。我们读耶稣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亚记写地又写人。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等着他们去攻取。人就是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七族，是以色列民夺取迦南地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呢，就构成战事的原因了。这些战争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为圣战。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民，将当地那些罪恶满盈、迷信偶像的居民，把它全部驱除，甚至灭绝掉。然后呢，把这个地呢赐给以色列民，为他们永远的产业。因此，我们发现以色列民要得到应许的迦南地，他们就必须要面对这些敌人的挑战，要把他们一一的征服。所以，耶稣亚记呢，也可以说是征服之书。耶稣亚面对挑战，征服这些迦南人，然后才能够得到迦南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卷圣经为什么称为耶稣亚记，也就是书的名称了。这一卷圣经称为耶稣亚记，因为耶稣亚就是书中的主要的人物。那么这一本书呢，是从耶稣亚受神的显召和托付开始，一直记载到他离世为主。可以说耶稣亚记就好像一本耶稣亚的传记一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耶稣亚记的作者到底是谁，也就是著书之人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看法，他们相信啊，耶稣亚本人就是作者。虽然今天有一些不信的学者，他们持有一些不同的理论，但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否定这一卷圣经不是耶稣亚所写的。不过我们在读耶稣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有一部分不是耶稣亚本人所写的，也就是说这一卷书的最后，在24章有记载耶稣亚的死，以及他死后百姓仍然对神忠心。那么当然这一部分呢，一定不是耶稣亚所写的了，后面还有记载祭司以利亚撒的死，当然这些显然是由后人来补写的，但是呢，我们以下可以谈到几点来肯定这一卷圣经是耶稣亚所写的，第一个理由，由本书的24章25到26节，我们可以看出耶稣亚有著书的才能。他将当时勉励以色列民的那些话，把它写在神的律法书上。第二个理由，从本书的笔调和内容看来，好些事件的记录，文笔非常生动，很详细又很逼真。所以显明这个作者呢，一定是亲身目睹处身其间呢，才能够写出这样这个非常顺畅的文章第三点，书中的风格统一，所以显明大部分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了。我们必须要明白了，确定本书的作者是谁，对于研究这一卷圣经并没有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呢？因为本书是记载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分配地业的历史。追整圣经，并非约书亚个人的传记了。总之，追整圣经是神的灵感动古代的圣徒，为了教训我们写下来的。第四个理由，从书中有直到今日这一句话频频的出现。在第四章的第九节、第五章的第九节、六章的25节、七章的26节、八章的28节，有很多次的出现。那么显明，这本书所记载的事，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多几年所写下来的。所以，我们说《约书亚记》是追整圣经的作者，应该是非常恰当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是论的儿子，是属于以法莲支派。他本来的名字叫做侯西亚。这个侯西亚的名字这个意义呢，就是拯救。后来摩西把他改名为约书亚了，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也，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就变成耶稣了，这个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个耶稣也在钦定文里面是把它翻译成耶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来谈谈耶稣也这个人。第一点呢，耶稣也他是摩西的帮手，在旷野的旅程当中耶稣也站在摩西的旁边，帮助摩西带领百姓前往迦南。在出埃及记17章第八节到16节，有记载以色列民在立会厅的时候，跟亚玛力人征战，摩西派遣耶稣也带兵与亚玛力人作战。那摩西上山，他举手祷告，他一举手祷告，以色列民就得胜；他手垂下来，以色列民就失败。所以有亚伦护耳，扶着摩西一直举手祷告，结果这场征战胜利在利未定，耶稣也带兵跟亚玛力人征战，所以他是摩西的帮手。摩西蒙神显召上西乃山。那上西乃山的时候呢，根据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3节的记载呢，他挑选耶稣亚与他同行。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33章的11节那边记载，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作为耶和华的会幕的时候呢，耶稣亚都没有离开会幕，因为他经常在摩西旁边。他是摩西的继承人。摩西知道他年纪大了，有一天一定会离世的，所以他就向神要求要拣选一位继承人。那在民数记的27章里面记载，15节到23节那边有记载，耶稣呀心中有圣灵，所以他能够蒙神拣选，在众人面前接受摩西的按手，就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很自然的就继承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约书亚记追检圣经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约书亚记摆在摩西五经之后，所以一定是在摩西五经之后来写成的。因为书中有提到摩西五经上面的事比如说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的27章18节到20节，有类似的记载。 第一章第三节跟《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也很类似，第一章十三节跟《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生命记》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很类似。二章第九节跟《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还有第五章的二节到三节，这个可以参考《创世记》十七章的九到十四节，五章的第四节可以参考《生命记》二章十四节，这些章节你参考，我们发现《约书亚记》里面也很多地方都提到摩西五经上面的事了。约书亚记很可能写于士师时代的初期，因为士师记是约书亚记的记系。那么在士师记里面，也屡次提到约书亚记上面所记载的事情，比如说士师记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就是约书亚记十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里面所提到的。另外，《士师记》一章十九节呢，所记载的是呢，在《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有提到。所以，我们总和以上的看法，会发现《约书亚记》很可能是在士师时代，俄托内当士师的时候所完成的。那么，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370年到1330年之间呢。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追检约书亚记的历史背景。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加勒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在当时迦南地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之内，散居着一些游牧还有半游牧的部落，所以创世纪里面就记载有部分的部落的名称啊，又好像比利洗人啊、亚摩利人啊、腓利士人啊、赫人啊，这个在创世纪的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十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就有记载了。那么经过几百年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那些游牧民族已经发展成为城邦了，而且他们聚居的地方四周围都有防御的工事，甚至他们也造城了，因此以色列民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统一的邦国，而是散居的城邦，所以他们要把整个迦南地攻取下来，他们所采取的战略就是各个击破的方法。但是我们看发现，有时候呢，迦南人也组织联合军队，所以他们也要抵御一些联合的势力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的这个译表，还有它的灵异。约书亚记是记载约书亚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而且攻取迦南，把迦南人灭绝。神将所应许的迦南地就分给以色列民，那约书亚记就是记载这样的历史。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走了40年，传授律法，训练百姓。但是摩西没有带领先民进入迦南地，那若是没有约书亚继承这一项工作，那以色列民就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了。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的工作有很好的意表。摩西是传律法的，不能进入迦南，这个意表律法不能使人达到恩典之地。那约书亚 是预表耶稣。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救人脱离罪恶，成全律法，叫人得到丰盛的恩典。选民出埃及进入迦南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信徒灵城的写照。以色列民在埃及受到法老的虐待，做法老的奴仆。法老叫他们用泥土造砖头，建造基后城，来虐待他们。等于以色列民在埃及啊，是做奴仆，受了极大的痛苦。啊，这个正好预表世人在撒旦的权下做罪奴，啊，在困苦之中生活。神用大能的手救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这个预表罪人蒙主拯救，接受洗礼，罪得赦免，重生，成为神的子民。啊，走旷野路的时候，跟仇敌征战，那有时候得胜，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有时候信心软弱，啊，胜不过肉体的情欲的诱惑。啊，有时候受到神的管教。那你想想，我们在奔跑天国路，不是也这样子吗？好，我们读《约书亚记》。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与迦南人征战，然后把迦南人除灭，就进到，就得到迦南地，分配土地，然后安居在那边了。但是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要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迦南地不能预表天堂。为什么迦南地不能预表天堂呢？第一个理由，迦南地是征服得到的，在迦南地啊，要拿武器跟敌人征战，要消灭仇敌。但是你发现天堂里面并没有征战啊，在天堂里面是又宁静又安详的，而且是永恒的。第二个理由，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有被赶出迦南的可能。那我们将来进到永生的天国，就是进到天堂里面，是绝对不会被赶出来的啊！所以有这两个理由，我们说，在约书亚记里面，迦南地不能预表天堂。那么约书亚记里面，迦南地会预表什么呢？迦南地啊，是预表今天就可以进入的地位，在基督里得到的产业，也就是属灵的安息啊，享受基督里丰盛的恩典，是进入就可以享受，进入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里面有记载。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既然迦南地是一表属灵的经历了，那我们就该知道迦南地啊，在迦南地当中有一些什么。迦南地有三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迦南是安息之地。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艰苦的游牧生活过去了，那现在可以安顿下来。那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田园啊，可以坐在葡萄树啊和橄榄树下来享受安息。那这一块应许之地是神早已经为他们预备的，所以在《申命记》啊第六章的 第十节到十一节里面就记载啊，哦，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井，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得到饱足。所以迦南地呢是安息之地。第二点，迦南地呢是丰盛之地。迦南地是美好宽阔流奶隐秘之地。神曾经说过，在申命记十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有谈到，你要进去得为业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酒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以水滋润之地。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迦南地是丰盛之地。那第三点呢，迦南地呢也是凯旋之地。那里虽然有仇敌，但是靠神就可以把敌人赶出，因为神曾经应许，耶和华你神领你今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国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我这在申命记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有记载了。那神借着这一切，把天上各样属灵的呼气，等于好像用图画给它画出来了。他要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权利、安息、丰盛、凯旋，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啊！是今日就可以经验、可以得到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圣经课程。我们上一次是谈到耶稣雅集的概论，那么在概论里面我有谈到书的名称，还有著书之人、耶稣雅其人，还有著书的时候，还有书的结构，本书的主题、历史背景，也提到耶稣雅记的意表和灵意。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雅记和以弗所书这两卷圣经有什么关系。研读耶稣雅记和以弗所书啊，两卷圣经互相参照，我们发现啊有五点互相对称，互为表里的真理。第一点，神为蒙拣选的人预备住的地方。在耶稣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之前五百年，神已经对亚伯拉罕应许要赏赐土地给他。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也都是提到这些事情，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十七节，还有十三章的第五节、三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有提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到四节还有十一节，保罗曾经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定的。神在亚伯拉罕里是以色列民属物质的福气，要享受这个福气一定要在那地。那现在呢，在基督里神也是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但是要享受这个福气呢，一定要在天上。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因为我们还在地上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就这么记载。第二点，由神所拣选的领袖带领进入。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约书亚，由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与迦南人征战。那胜利之后呢，就分配土地给每一个支派。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就有这么记载。而且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也可以胜过魔鬼的诡计。这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就有记载。耶稣呀，可以预表基督，他怎样被拣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照样复活的主也为我们预备各样属灵的武器，要领我们去得到。第三点，是借着信心而得的恩典。迦南地不是借着摩西赐下来的，而是借着亚伯拉罕而赏赐的。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不能使人得胜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死了。耶稣亚预表基督，耶稣亚才能够带领人进入属灵的迦南地。这个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罗马书十章第四节里面记载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耶稣亚记一章一节到二节，正好表明这样的真理。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要得到迦南地，必须借着信心而得到。那么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要进入永生的天国，也是借着信心而得的恩典了。第四点，有征战。地上的迦南城市坚固宽大的，那里的居民亚纳族人是祭人的后裔，这在民数记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就有讲过了。迦南七族啊，高大强壮，但是他们都是污秽邪恶的，所以一定要消灭。那么在耶稣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这个耶稣亚记的十章十四节、四十二节，还有二十三章的第三节、第十节都有记载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结果他们把敌人都征服了。那么今天呢，在属灵的迦南也有征战。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到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主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那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但是呢，我们靠着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借着祷告，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得胜了。所以耶稣亚记打开地上的迦南，使以色列人可以进去承受为业。同样的，在今天，基督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迦南，在真教会里面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等待着我们大家进去享受。 好，那么约书亚记的概论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第一章开始来查考。